弟弟由于和他谈恋爱，大学也只念了半截就中途退学，参加了业余剧团，至今依然一贫如洗。他联想到弟弟，又看见眼前李治的舞台姿影，觉得未免太辉煌了。与其说他为弟弟憎恨他，莫如说他对他这种引人注目的飞黄腾达抱有好感。毫无疑问，他早已把五六年前的那场寒酸的恋爱忘得一干二净了。一般观众恐怕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的底细吧，熟悉者充其量有那么五个十个的。再说，就算他大声高喊背叛者，舞台上的他恐怕连眉毛都不会动一动，继续跳他的舞，而他自己只有落得个面红耳赤吧。听起来，长歌简直就像他生活的凯歌。他也同打字员那样，顾及人眼，觉得很不自在。有许多令人作呕的男女啊。打字员仿佛找到了一条逃遁的路，低声细语了一句：刚才在我后面，有人操着女人用语说话，真觉得讨厌。哦，大概是歌舞伎的旦角什么的吧。有许多男人系着半劳逸记用的摘腰带那种颜色的又扁又硬的脚带，随便穿着黄色带胭脂红的粗竖条纹和服，还有少年系少女用的那种冰耳腰带，身穿长袖都和服。打字员觉得这伙男女连艺伎群体与之相比也要逊色几分，他对他们这帮人仿佛好容易才找到了发泄轻蔑的排泄口。虽说他是个文艺部记者，却在一家三流报社里任职，走出剧场后，他也觉得受到了日本传统美的感染，茫茫然迈着脚步，不时看到的西洋舞蹈和日本舞蹈之间有如新剧演员的翻译剧和歌舞伎剧那样不同。他经常行走在西洋式的银座，总觉得这是一条不可思议的街道。直到弟弟抱着大包物品从食品店的玻璃门匆匆走出来，他的梦还没有醒过来，弟弟险些撞上了他。
哎呦，哥哥，你怎么了？干嘛这么慌里慌张的？
我妻子刚生小孩了。他联想起李济的舞台形象，说：
那就恭喜你了，提前了60天，是早产呢，所以……
弟弟说话的速度快得惊人。
是吗？不要紧吧？
都说怀胎7个月的孩子能养成吗？
重量只有5斤重，
一般婴儿多重。
对不起，我急着走，失礼了。
啊，喝杯茶再走吗？
接着还得去接夏田博士，不请可以信赖的医生看看，放心不下呀。
弟弟仿佛无法站住似的，心神不定，手足动个不停。
过2-3天再，请多关照。
不，我也一块去，先去医生那里，然后再去你家祝贺，
是吗？
弟弟稍许镇静下来，这才发现他的伴侣。
可是，没关系嘛。
他说罢，又对打字员说：“
那么再见。”
于是，兄弟俩坐上了出租车。弟弟满脸挂着明朗的感谢的神情望着他。可是，当自己的视线与他冷峻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弟弟说：“
我坏事了吧？你是说那个女子吗？”“
嗯，
她是报社的打字员，我这是第一次带她出来。”说不定他接着还会去什么地方呢，可是这
什么没关系的，在饭店或什么地方，他如果忽然想起在陋巷的简易住宅里父母兄弟盖着又薄又硬的棉被躺着的事，就会感到很忧郁啊。看来他家很困难了。
对，
怎么样，你高兴吗？
嗯，
嗨，这就叫高兴吗？他忽然高声笑了起来。弟弟过去的情人在大剧场的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地跳着舞，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弟弟的妻子在贫困的家里生小孩，弟弟李治、弟弟的妻子都不知道这种情况，这是多么滑稽呀！而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同那个打字员相恋，可早晚终归要分手的，再过多少年后的同一个时候，他会做些什么，他又会做些什么，彼此又互不知晓，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
到了那个时候，又会像现在这样笑了。会笑什么呢？他被一种诱惑搅动，很想把今晚李治舞蹈的事告诉弟弟。于是他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
喂，好好干吧。
嗯，我也这么想。我当爸爸了吗？再不好好干，不行啊。